感谢主啊，我们来到八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啊。我们说启示录呢，其实从看到七网之灾倒下来呢，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呢？上帝对整个这个，我们说开始接近这个世界的大结局，整个的宇宙的结局就要来临。那我们说它是一个总结性的。其实呢，大家刚刚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看到，其实整个启示录里的很中心的一个经文，也在这一章出现，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说启示录，其实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有很多弟兄姐妹总是觉得，一提到启示录这卷书，就说哇，这是关于未来的启示，很多人不敢去读，很多传道人也不敢随便去讲这卷书，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里边的奥秘太强。其实呢，我今天为大家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启示录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好，我们来看，这是关于整个启示录，其实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引言部分是看到什么呢？关于一到四五章是关于意象、信息和诗歌，这是总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关于上帝和羔羊的意象。好，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大部分，其实从第六章到第十九到二十章讲审判，也就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总结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其实关于七号、七印、七号、七碗是贯穿在审判的三个重要的脉络里面，只不过在硬的审判、号的审判之后，有三个插段，三个插段之后就有七晚的审判，七晚的审判之后再来第四插段，第四插段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比伦的倾倒，整个世界的，我们要知道，撒旦有撒旦的系统，上帝有上帝的系统，撒旦的系统总是想摧毁上帝的系统。所以你看整个圣经有两条线索，一个线索是什么呢？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这个是一条明线，是我们看得见的。特别你学中国历史，我基本上教中国历史之后，基本上看到的是这条明线，就是看到人类的怎么就不断的堕落的，怎么去不断的走向邪恶的，这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但第二条圣经的线索是什么呢？是一条属灵的线索，就是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这条线是暗线，是主线。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是明线，是次线。但是如果你不信主的人，你只能把这条明线看得很重要，却看不到那条很暗的那个线索，你知道吗？昨天晚上灵修的时候，其实我有点高兴，在哪里呢？我们家老三，我们在灵修到，我就问他关于弥赛亚的救赎，当然他回答得很清楚，女人的后裔是谁，撒旦怎么击打了女人后裔的脚后跟是什么意思，伤了女人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伤了魔鬼的什么头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我知道，当然他讲都很正确，但他问妈妈，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怎么知道的？我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学生每天早晨的那个灵修的时候，每天在学校里面，我们在背创世纪的时候，爹地跟我们分享过，那这个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是什么呢？确实我们每一天坚持把神的话语不断的领受，不断的分享，点点滴滴，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真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就能够刻骨铭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就是不断的每一天，或许有人会觉得我今天来聚会听到我只听懂了两句话也没有关系，听懂了一句话也没关系，也是我听了甚至很不高兴，那也挺好的，不高兴说明那些有些话语在你心目中也产生了作用。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上帝对世界的宣判审判确实是不舒服的，连圣经里面很软弱的 个性很谦和的伟大的先知耶利米，其实他是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先知，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先知，但是神就给他一个勇敢的心，甘于指责当时他所在的自己的国家的罪恶，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耶利米也是非常痛苦，一段时间也是决定我不说了，我说了很麻烦，就像中国人说的枪打出头鸟，你讲多了你遇到麻烦了，所以耶利米就说干脆我不说了，但是不说也不行，他我不说的时候就像谷中避火一样的，在里面烧得你很难受，神让你说的话你不能不说，虽然说出来可能导致整个国家对他的迫害，他整个民族对他的攻击，说他是一个卖肉贼，但是他仍然可以刚强壮胆指责那个时代的罪恶，这个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使徒约翰他能够做宣判的这个审判的这个真理的信息，也是很大的一个勇气。但最后我们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是什么呢？是带来盼望的。世间面对上帝的审判是绝望的，是哀哭切齿的。所以我最近灵修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再来对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是永恒的祝福，但是对非信徒来说叫永恒的咒诅。所以那个咒诅是没有结束的。所以昨天我妻子也是，我们在灵修者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是基督徒永远的祝福是没有问题的，上帝的预定拣选这个真的感谢主，但是却从人的情感来说，当不门拣选那些罪恶之人，却面临永远的火湖，永远的死亡，这个确实觉得难以接受，从人的情感来说是难以去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将要面对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永恒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是到永远的火湖。所以圣经里面说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什么？不灭的。所以这个审判对不信主的来说是一个灾难，是一个咒诅，是一个永远的沉沦。虽然求主来怜悯，但是基督来说是一个荣美的家乡，一个荣耀的复活，荣耀的盼望就来临了。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来到上帝那个永恒的天家。所以呢，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我们希望在八月份到九月份把这个淫妇巴比伦和大臣巴比伦做一个整个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到了二十章就是对整个神对撒旦国度的审判，整个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做好准备基督再来了。所以看到了，这是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说十七章我们争取今天要把它讲完，讲到了以罗马天主教为代表的，我们说我经常在已经思考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预言，它不是有的预言是一次就应验了，有的预言是什么？是不断的被填满的，被一次应验再次应验，到最后被整个的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借着他的仆人所宣讲出来的预言，它不是一次就全部应验的，他要不断的填满那个预言，直到完全应验那个预言。所以这很奇妙的。那我们看到，那么我们说这个在十七章里面先讲到的启示录，我们说这是一个大淫妇，圣经用了一个是大淫妇的概念。所以呢，这就是说将坐在众水站的大淫妇所要说的刑罚就给他看。我跟你讲，这个就代表了世界两大系统，一个是叫世界的宗教系统，一个是世界的政治系统。当然到第十八章讲世界的整个的经济的体制都要崩溃，只不过上帝要把它很本质的把它给总结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里所讲到，这里面提到两个体制，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宗教的体制系统，一个是什么？政治的系统。
你脱不了干系的，只要你活在这个地上，你总是要面对或者这两个综合在一起，哇，那就变得更加的面目狰狞的一个怪兽，会让你非常困难，非常难以面对。
所以我们看到它种在众水之上，什么意思呢？在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教友信众，就是说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为什么我们说神的拯救是从各族各民各方有拯他拯救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各族各民各方的人什么，反而都是这个政治和宗教大联盟的信众。这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第十五节，你看到没有？你听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国多人多国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看到没有？所以这就看到了整个的世界更多的人是被这个政治和宗教奴役的人，那也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话古代说什么？说水能载舟也能什么覆舟，对不对？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船在里面行驶的那个资源，那些环境条件，但是它也可以把那个船什么给掀翻了。现在就是这种，在它住在众水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第一个，第二个，它是大淫妇，就在神之外别有所拜。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说人就是这样的，只要你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你就敬拜偶像。无论中国人说是无神论，无神论其实是很多的，真正的无神论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一个人他一定有偶像崇拜的，他所以很多人说你什么都不拜，至少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偶像。说我什么都不信的人是相信你自己，所以更加自负，更加可怕。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问题，无论你跟你家人的相处，你跟同工之间的相处，你跟你的同事之间的相处，一般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自我。当然今天阿高庭带到里边，我也听到这个词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我们常常一个大的危机，就是自我，自我在我们里面是最后的敌人。这是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训练里面说，你们若不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拦阻人做门徒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障碍是自我。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你们不要自欺，就连基督徒也常常面临自欺的这个危机，人太自我了，太自我为中心了，你没有办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要求主来带领，他是大淫妇，就在神之外。他，我跟你讲，他们统计过天主教的历史，你知道吗？天主教偶像有多少，你知道吗？他们统计是10000多个都不止。也就是天主教的历史上，你要把天主教所拜过的偶像拿出来数一数，至少10000多个，都厉害。彼得穿过的鞋子，彼得喝水用过的杯子，都可以成为他们膜拜的偶像。就像我们经常去看什么一些纪念馆，对不对？某某委员睡过的船，那个周恩来故居，这次我没去，不想再去了啊，看多了也没用。他曾经用过那个拖鞋，破烂的拖鞋，当然我们去看看而已，不需要你拜他。但是彼得穿过的拖鞋就不一样，马上赋予他什么偶像化的东西，很危险。所以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你就看一看他太多的偶像。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与地上的君王行淫，就是政教合一。那我们大家知道，在历史上自己在看这个教会的，在天主教的历史里面，就是看到一段时间是教皇想控制着世俗政权的那个君王，一段时间世俗的君王要控制教皇的那个权力。所以有一段时间到什么程度，那个教皇开除那个属世君王的
什么教籍，那个教世俗的君王宣布废掉那个罗马教皇的那个教皇的那个身份，互不承认，互相攻击，甚至有一段时间可笑到什么程度呢？因为那个君王要支持不同的教皇，所以同时存在两个教皇，就在罗马那地方有两个教皇，这个教皇呢就反过来在那个国家支持同时有两个君王。在那个时候有这一段最厉害的历史时期是什么呢？是两个教皇，罗马两个教皇跟当时的德国有两个国王互相的打，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攻击，就这么看到吗？这个就不断的行营，不断的一段时间又开始什么宣教联合，当利益冲突厉害的时候开始防微仇，互相撕咬，互相攻击，甚至你知道吗，有一个教皇到什么程度呢？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很喜欢读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的理想就是教会不但要控制掌管着教会的权柄，教会一定要控制着世俗的权柄，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上帝之城。所以这个时候发现当人开始不断的不是只是依靠圣灵的工作，开始依靠势力依靠才能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纷繁复杂。所以我经常讲，圣经也说的，神造人本来是正直的，本来这个世界是很简单的，人本来是很单纯的，但是所有世界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类的罪恶，人类犯罪多了之后，人的罪恶把这个世界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在人的大脑里面永远都有一个等级制度，没有办法，只要人的罪恶在里面，只要我们在地上还存留着，我们就发现这个罪恶把这个世界搞得是纷繁复杂，叫剪不动理还乱，没有办法。所以求主来带领他什么？他淫乱的酒，迷在地上的人，教友迷信于异端道理教训，这个就不知道天主教里面就开始不断的产生各种异端邪说，各种邪恶的愚昧的甚至超乎常理的乱七八糟的异端就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滋生。这个我们不去多讲，这个也就是今天当然面对宗教改革以来的挑战，都是有面对这个挑战，怎么面对在教会里面所兴起的各种的异端邪说，打着基督的旗号却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福音的那个纯正。这是保罗为什么敢讲说，如果有另外人来给你们传福音跟保罗所传言给我们的不一样，他就是应当被咒诅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所以要保证我们信仰的纯正。那好，今天我们谈第五个什么呢？他骑在朱红色兽上，也就与地基督狼狈为奸。这里呢我稍微给大家提醒是什么呢？一个看到，注意第八节很重要，第八节我想跟大家看跟爱世战有关系的。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哎，这里面有一个很到后面重复一次，你看，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里面在同一个经文里面，第一句跟最后一句提到了，你看到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会相信，我们不会单独做一个讲题来讲，但我们也看到，为什么撒旦是被捆绑的？他被捆绑的，也就是当基督第一次来临， 他开始释放出福音的大能，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击打了魔鬼的头，他得胜了撒旦的权势，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对属灵的国度来说，撒旦被完全捆绑了，一直到将来有一天撒旦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千禧年关呢不一样，那到二十章我会再讲一讲关于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的一个细节里边，我们看到撒旦以前是被释放，他是在，我们知道特别是在约伯记里面，你看到撒旦是在地上什么走来走去的。当然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耶稣也讲过，在他之前定死之前讲了一句话，人要抢夺壮士的家产，必须先什么捆绑壮士。什么意思？就神要把那些神所预定拣选那些他的子民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他必须要先捆绑撒旦，也就是说使得撒旦的作为在他儿女的身上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为什么有一天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哎，牧师，我身上是不是有鬼附，又我感觉有鬼附在我身上。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只问她说，你真信主了吗？那我再去跟她确认，你相信主了吗？她说我信了。信了什么？她确认她所信的福音，那个福音是真实的，是合乎我们今天所信仰的那个救恩的信息。那我就告诉他，你就不要再疑神疑鬼，撒旦还会试探你，会引诱我们犯罪，但是撒旦不可能再附在什么一个真正被神拯救的儿女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什么圣灵的殿。所以为什么耶稣也可以告诉我们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什么更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一定要相信。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千禧年关对基督徒的影响是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复活的大能，影响到你对复活大能的信靠的程度。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但是什么呢？他其实在朱红色的受伤，这是低基督的撒旦的一个奴仆，他是与他狼狈为奸。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他表面上打着基督的旗号，其实今天我在灵修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扫罗到了晚年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完全堕落到什么程度，他本来在当刚刚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说要把以色列中交给的人全部什么杀掉的，结果到了晚年走火入魔。撒母耳死了之后他更没有任何的依靠，他竟然去找什么娇贵的什么妇人。看到没有？这就是人到一个程度，一旦你不以真神，当然没有成为你真正的救赎主的话，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话，为什么呢？宗教徒会让你更加的危险。所以基督教的教徒也好，没有真正经历上帝的恩膏的，又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主的人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你精神分裂的。这就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防备异端邪教。就像以前我们教会有几个人跟从异端的时候，我为什么叫他们一定要回到教会聚会一次，希望让他们明白，如果你在异端的这个教导里面走不出来的话，真的会让你精神分裂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所以这个天主教的历史上他们也是如此，他们是什么？是其实他们是，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多相信。我不能说圣经里面提出的这个低基督就是指天主教，我们也不敢说100%是跟他画等号。虽然在宗教改革初期的很多的那些宗教改革的先驱们，他们会认为 那个兽就是基督，就是天主教，这个呢还有待于更多的历史的检验来验证。我们至少说天主教在那个时期是对基督的一个展现，是对基督所使用的一个代表性的工具，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我不能多讲。为什么？因为在文革时期也有一些神的儿女们把某个东西看作是敌基督，这个我都说这个是不是跟敌基督化等号我不敢说，但是确实在那个历史时期里面，那个东西成为敌基督所使用的那个工具，甚至就在那个时代那段时期，敌基督就是以那种组织机构所彰显出来的一个表现的那个形式，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不去多讲，就求主他骑在猪犊子兽上和敌基督蓝背为肩，他的穿着和装饰极尽奢华富贵之能事，就什么概念呢？他们是占据着世界的主流，他们有话语权，他们也有什么你知道吗？当教会开始与世俗为伍的时候，开始要跟世界人一起什么比你的教会的这个教堂的这个豪华程度，牧师也要跟你这个世界的人比你的财富，比你的身份和地位的时候，你就开始陷入堕落，你就开始不断的拜偶像，你就开始不断的面目狰狞，开始不断的那个自我的那个丑陋会不断的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贪婪在人里面所带来的那个毁坏性。所以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说，神的旨意原是要你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我们肉身的这种淫乱到属灵的淫乱，就是破坏神在你身上本来要赐给我们那个圣洁和尊贵，会让我们越来越败坏和堕落。所以这就是看到天主教的为什么你要开始去到最早他们炫耀自己的教堂是这么的冠冕堂皇，怎么的去就有一个气势，哎，确实在人的情感里面会觉得哇真的不错。你第一次有人去到那个大教堂坐在中间，你觉得哇这个教堂真的是很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的感觉，哇这个教堂真的让你很神圣的感觉，会给你带来那种或许有属灵的，或许是其实有反观是你肉体的一个膨胀，是利用你里面那个宗教的情节，让你在那里认为哇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一个哥特式建筑。所以有人告诉我，哎，上次还有人邀请我，张牧师你一定要有机会去到印尼的谭崇荣盖的教堂。当然我不说那个教堂不好，那如果你属灵的儿女在里边得到造就挺好的，我并不是在这里有其他负面的东西，我只是说那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我只能这样说，并不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谭崇荣在雅加达，把他邀请我们今年11月份去雅加达的谭崇荣自己亲自邀请，但我认我自己不是很向往，要去听主的道就可以，不去向往那个他那个花了几千万所盖出来那个很壮观的那个大教堂，不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要小心，人太容易膨胀。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旦你被物质的这种刺激开始人过一个更高级生活的时候，就开始危险。人就是这样的，上去是下不来的，你过好生活，突然让你开始过着贫穷的生活， 简朴的生活你好难达成，你看简朴的人就过高级的生活呢那梦寐以求的。我跟你讲，这个对人的诱惑太大了，听见没？特别想做一个神的好仆人，做个神的好儿女的时候，我跟你讲哈，就像我前几天跟我几个同学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他去过，哎，他同样去过美国，但他说美国真的不怎么样，哪有我们中国那么什么冠冕堂皇啊？广州那个城市你看一看，上海那个外滩你看一看，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你看一看，现在连我们很多的，就像我这次回家，我妻子也觉得我所在那个小县城发展的现在非常好，哇，那个路修的很漂亮，绿化非常好，当然交通那个人的素质也提高了不少，礼让行人比任何地方都严格。我一去回去，我弟弟的车给我开就小心我，千万不要被扣12分。很多外地人回到老家，一开车不到一个月就被扣12分。为什么？只要有行人在人行道上，你不停就扣你3分。是提高了一些素质。但我们知道，人回来了呢，你怎么？虽说我看那篇文章说，一个教授到了台湾之后，哎呦，说台湾落后中国50年，为什么呢？台湾那个房子还是古老的100多年前的房子，然后呢，台湾的什么那个街道也不怎么样，台湾人大部分都骑那个什么，他们骑什么摩托车，对不对？就像我这次在我老家看到什么电单车，在人行道红绿灯的时候，红灯的时候，哇，那个骑电单车的人排了什么几百米长，有绿灯一开，那个人流量挺壮观的。我在台北的时候是看，我故意的等在那个街头看，台湾人是那个摩托车人行道，那个摩托车道红灯的时候呢，哇，有时候是最长的几百米都是摩托车的，有绿灯一开，呜一下子，哇，很壮观，我觉得好厉害的那个电单车，他们叫电单车。我们中国这个电单车跟那个台湾叫电单车不一样，是摩托车，对不对？呼啸而过。但你知道吗？所以有个教授回来之后呢，他说台湾落后大陆几十年，美国呢，哎，现在也不行。我一个同学去过了美国以后，他说美国真的是很落后。后来这个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后来感到很羞愧，为什么呢？后来他跟台湾的一些人谈说了，你知道吗？台湾主要的国家的收入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敬老院，用在帮助那些穷苦人的生活的提高，专门用在更多是关于低下层人的生活水平的保证，甚至也保全了一般老百姓的住房的问题。大部分的是补贴投资在这些社会福利这一块，而不是追求高大上的那个所谓的物质文明。所谓的物质文明，高楼大厦，各种的所谓的高大上的那些东西，我告诉你，你发现天主教有没有这种问题？有这种问题。宗教跟政治它往往是一旦融合在一起，它是有共同的东西。我们要快一点看什么呢？他追求外表的这些繁华，这些所谓的富丽堂皇的东西。我们看到呢，他手拿盛装可乐粥的金杯，外表属神，其实拜偶像。就像耶稣讲犹太教的人呢，他们是看重是那个杯盘的表面，那个用镀金呢、啊、镀金人镀金那个东西，他们不是看那个物圣物所预表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他越来越看清了。当然他还承认有那个属灵意义，但是他更多的看重什么呢？看重当时摩西造会幕的那些圣物是用什么金镀金的。所以为什么那个巴比伦人侵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圣殿烧掉，结果呢，为什么耶稣说一块砖头没有在一块砖头上的呢？就是因为那些外邦人也是如此，他们看重的不是其他东西，是那些融化的金子，他把它给掳掠干净。他们不是看重那个杯盘的那个实际意义是什么，而是看重那些外表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吗？一个人属灵的程度越来越肤浅的时候，他追求的东西就越来越外表，越来越肤浅，信仰也越来越表面化。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天主教所带来的，为什么整个的分歧是越来越走向邪恶，走向败坏，甚至到后来你知道吗，天主教一个人把他带到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他竟然辅佐过六个教皇，他做过六个教皇呢这个最高级的幕僚。我们说这个时候他不成为教皇都奇怪，为什么他帮助过，他做过六个教皇的这个得力的助手，终于有一个机会他来了，开始诡诈了。最后那个教皇他一直什么，他想做教皇，他做他的帮助者，他一直吹捧那个教皇，吹捧那个教皇，好，那个教皇就以为他想支持他做教皇，结果呢他把其他教皇都干掉，那个有可能前代的都干掉之后呢，决定谁要做教皇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揭露他支持的那个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那个将要做教皇的人，他把他老底都揭出来了。结果当场那个要做教皇的那个最有可能教皇的人被罢掉了，他自己就被推选为什么教皇。哎，他的目标就是什么，这个人又很喜欢要在全地推行上帝的国，他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当然是错误的方向。人的野心在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事情，他自己，我们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就是一个最诡诈的、最复杂的，他有他的那个阴谋诡计。所以呢，求主来带领。所以什么呢？他外表属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徒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的时候，就非常可怕，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工具。所以这就是天主教也在地上，我们看他是奥秘的大巴比伦，也就是撒旦的仿冒建造。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什么呢，这在第五节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呢，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些可憎之物的母。还有呢，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好了，其实我今天要用这个也来结束什么感，引出下一讲呢，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城市文明。城市越大，越是变成世界第一大城市，那个城市就能够代表整个世界的系统。你仔细去研究，有机会你去研究，比如说你去研究纽约，你研究纽约，如果你再往前研究古代那个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对不对，这叫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对不对？当然天主教的所谓的罗马城，你再往前推古代的大巴比伦城，你再研究研究中国的北京上海，我还感谢都广州还不是最好的城市，甚至广州说中国一线城市四个，对不对，叫北上深广，我希望下次连广州都不在里面更好，你还有福气。我希望，其实我是为广州比较低调一点还有一点点希望。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所谓的那些大城市，它往往有机会去看，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撒旦的杰作。那个城市越发达越有名，它越代表了撒旦的工具。这个有限，我们十八章会讲一讲，我们不多讲。这个是他是撒旦的仿冒建造，他也来建造所谓的一些大教堂，但是大教堂往往变成别参观的一个旅游点而已，对不对？你每次去哈尔滨，我们说哈尔滨最好的旅游点是什么，他们叫索菲亚大教堂。所以你去哈尔滨，人家说那个地方你要去看，就会去呢，里面有做礼拜吗？没有做礼拜的，里面是卖东西的， 但是也蛮成为一个旅游点而已。
你知道很多的国到美国旅游，哎，这个国家什么曾经是基督教创办的大学，再去看又是有名的大学，其实很多背景都是基督徒办的大学，但你现在发现这些大学都是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基督教的历史基督信仰的背景已经都没有了。求主怜悯，这次我回家竟然我一个非常好的校友，他在当地很有钱，他请我吃饭，他说他的女儿正在美国读研究生，在哪，在洛杉矶。我洛杉矶吗？是吗？洛杉矶什么大学？基督教的大学。基督教大学什么大学？他说一个名字我没听过。哎，我说奇怪了，洛杉矶我那么多好朋友告诉我，洛杉矶的最有名的基督教几个大学还算不错的保守派的，就没有这个大学。后来鬼子就百度用一查，哇，还真的这个学校是全美排前50名的大学。然后呢原来什么，他说是基督徒商人办的。再看呢，哦，原来是什么，是里根总统的妻子毕业的大学，也是中国以前首富那个娃哈哈的那个他的那个女儿读的大学，也是什么李连杰的女儿毕业的大学。哇，这叫什么，这叫贵族学校，学费也很贵。但现在呢他是曾经是基督善所创办的大学，但是跟基督信仰已经是没有关系了。大家们看到没有，哇，撒旦很厉害，撒旦是利用了什么，曾经基督徒真的办了一个好的本来是基督教的背景的大学，但是随着年代日久，这些大学成为了名校，成为现在人人世界的名校，但是都没有了基督的信仰。撒旦很会改头换面，很会从里面来掏空，让你有金钱的外貌，却失去了金钱的实意，反貌基督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很多人会说，哎，我们大学的原来就是基督徒办的，我们的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什么，就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可能都是真的，但这个东西都不是你炫耀的资本，都要小心你自己的信仰，你要求主来带领。好，我看到他是淫妇，一些可能州的母，基督教一些异端邪派的源头都从这里来的。所以你要看，我跟你讲，你再去研究，这就为什么现在改革中信仰的人为什么都说教会被掳于，被掳于巴比伦，用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对不对？他掳掠了南部的犹大国，这个古巴比伦就代表了整个世界上历史历代，直到末世，他人用巴比伦倾倒了，来代表了撒旦的势力，代表了政治跟宗教以及经济的一个联合体，一个大联合体。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它是一切异端邪派的源头，他喝着圣徒和贱人的血，逼迫真正的信徒。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辅佐了六个教皇，最后自己吃掉了所有的教皇的这个身份和地位，自己成为教皇，结果在他的带领之下成立了宗教裁判所，成为对基督徒逼迫的最厉害的一个黑暗的历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就被这个宗教裁判所不断的残杀，不断的去什么，打着战略的旗号把他活刑。特别改革先驱威克里夫也好，约翰胡斯也好，这些改革先驱们不断的被逼迫，你记得吗？我记得每次我看到那个情景，约翰胡斯就被那个主教绑在那个柱子上准备火刑的时候，他表示他仁慈的一个态度是说，孩子，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愿意收回，其实胡斯所传讲那个合乎圣经的那个真理，那个教皇说，你愿意收回你传讲的内容吗？约翰胡斯说 No， 因为我所传讲的是从神灵受来的，我不会改变。
结果那个神父说，孩子，我也不愿意你就这样的被处死，给你最后的机会。胡斯说，我不会收回我的任何的话语。所以那个神父说，好吧，那你的灵魂就下地狱去吧。胡斯说，不，我的灵魂是上天堂，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那个神父手一摆，那帮人就点火，火就在胡斯的身上熊熊燃烧。我们看到这一系列宗教裁判所带回来的一些，包括一些坚持信仰，包括所谓坚持科学的人，就在那个时代不断的被这个宗教裁判所不断的去杀掉，各种的刑法。这就是流了真正信徒的血，他坐在七座山上。那我们在这里我就不去多讲，因为这个单一理书里面当然讲到是什么呢，讲到那个兽的奥秘里面有七头什么是脚。那当然这个在单一理书里面我们说他们所代表的什么，当然说那个什么有七头，或者是什么，他在我们说，他说罗马也真的坐在这里的七座山上，所以的七座山所形成的一个罗马城的一个高低起伏，那这个是一个客观的。那当然他们也说这个有人会认为这个七头是脚的，这说在第七节，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是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他就讲到了那个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屋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成人的那个兽。好，你看第九节，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当然他说罗马城也真的是坐落在七座山上，这个很奇妙哈，很奇妙。当然你去看，有时候你去看看那个西藏的布达拉宫，对不对？哇，那个很壮观，是在一个山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也本来说很有兴趣进去看一看，后来看门票太贵了，想想算了。本来我还是说，当然看看里面的名堂。最后呢，我们说还是不去了。最后我妻子也坚持说，啊，不去了，不去，不去了。但是呢，这些宗教的建筑好像都很壮观，很威武，给人带来所谓的那种虚假的神圣性，所谓的威严在里面。那天主教有这个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那他说又是七位王，他说五位已经来到。那当时我们说这个预言我不敢说没有真实的实质，在当时他们说，在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其实呢罗马帝国代表了什么？世界上最强大帝国，举全球性的帝国，就是到罗马帝国成为最后一个帝国，后来就慢慢的开始什么？开始分散了，对不对？开始削弱了，没有那么强大的。我们大家知道，所以在历史上呢，这有五个大的帝国。我们最早是亚述帝国，对不对？我们说，当然古埃及是最厉害的，在最远古时候，古埃及，对不对？到后来，我们到了以色列时代，亚述帝国是第一个兴起的帝国。紧接着亚述帝国之后是什么？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之后呢，马代波斯，对不对？波斯帝国，然后呢，希腊帝国。对不对？也就是什么，又把它叫什么？对，亚历山大帝国也好，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时候，后来然后紧接着到什么？当希腊帝国衰弱之后，什么？就是罗马帝国。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什么呢？说五位，当罗马就开始分成东西罗马帝国，对不对？开始逐渐的，特别是东罗马帝国，对不对？开始。一段时间很强大，对不对？衰亡，带到一个程度再兴起，我们也叫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兴起，伊斯兰世界兴起。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呢，当然他们也说这个代表当时的罗马的七个王，当然这个没有关系，你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历史。上帝总是什么呢？我觉得上帝很伟大，在哪里呢？我们说上帝是最伟大的 MBA 的老师，就在这里，他总是用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实例，一些实际的历史的发展，来不断的去验证上帝的旨意，就来显明上帝的心意，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 甚至用我们的婚姻才能让我们来理解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都是给我们很真实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所以当时对老约翰来说，他确实经历罗马的当时的什么，他说有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到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好，所以说在这里说呢，他说这个代表了当时的什么，有人认为是什么呢，是当时的罗马的七个皇帝，一直到什么在那里的时候，当时在约翰时代所经历什么，五位已经来到，那当时第六位正在做罗马的皇帝，那还有一位将来要来，然后不断的走向最后的衰落，这是七位王的一种观点。当然也有人会指什么呢，就是那个七位什么，也有人认为这个七个是七个对基督的帝国，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当然那个希腊有一个叫马其顿到罗马帝国，到罗马帝国。所以呢，那么当然就是罗马帝国最后说集中起来是个世界所有的这六个帝国形成一个综合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基督的最后那个王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就像我这次跟几个同学吃饭之后，他说谁到底做老大，美国是不是老大，美国是老大，中国是现在老二，所以美国按住老中国老二不能成为老大，中国的老爱呢一定要把老大干掉，要成为老大。但这两个是不是敌基督呢，都不一定，将来有一个更厉害的，或许有更厉害的，那个我讲的是那个邪恶的势力会把这些好的东西都抛弃掉了，把不好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他说当然我们说自从罗马帝国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帝国兴起，希特勒曾经想这样做，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也失败了，实际上很多狂妄的想一统世界的人有没有了呢，基本上没有了。那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有，所以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这就是末世的敌基督那个国度。所以看到吗，他都在七座山上以罗马为总部，最后我们来看到什么呢，他终被敌基督所消灭。这就很有趣的，就是那些狼狈为奸，最后他毕竟还是什么互相，你知道吗。所以我昨天我看那个天主教历史的时候，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再过不到三十多年啊，应该是不到40年，终于最后一个最有权力的教皇就被处理掉了。哎，处理掉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很正义的人就把他处理掉的，是什么呢，更邪恶的人，更黑暗的世俗的权力把他消灭掉，把他削弱掉。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狗咬狗的游戏，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什么，一个政治的疯狗，一个宗教的疯狗，在一定程度他们彼此联合，彼此利用，彼此的来狼狈为奸。当他们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彼此之间开始产生利害利益关系的时候，开始你死我活。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他终被敌基督所消灭，这就16、17节说的，你所看见的视角与兽，看到没有，也就是那个政治的权利，必恨着淫妇，这个宗教的一个所谓的表现一个形式，怎么样呢，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通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哇，感谢主，邪恶这个世界的发展也是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的。我们不是幸灾乐祸，我们不是在这里拍手称快， 我们却要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旨意不能拦阻。虽然从我们的情感来说，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堕落，我们不愿意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邪恶到一个程度无法控制，但是上帝就是这命定的。无论是人类罪恶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政治跟宗教联合的多么的厉害，但是上帝不毁灭他，他们自己也会自相残杀。要真正的彻底解决，一定是上帝亲自出手。但是问题是，上帝在掌管的历史，我们看到没有，在这个政治跟宗教的大联盟里面，一定是狗咬狗的游戏，一定不会有好的下场。无论是谁，政治的势力他不会有好的结果，宗教的势力都也是很悲惨。所以求主怜悯。这个事情呢，我只能讲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对这个危机。我们说天主教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已，如果只是讲一个天主教的历史，那跟我们意义也不大。但是其实这个政治跟宗教的大联盟也在你我的身边，也在我们自己的，不但是说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这种所谓的三自会的教堂当然存在这样的危机，仍然在一些家庭教会里面同样会存在这个危机。当你要跟世俗为伍的时候，当你开始追求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时候，当你开始追求人文主义的神学观的时候，就像一个神的仆人写的样子，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天主教是如此。今天很多的新教仍然存在这个危机，不但是我们说三自会是一个典型的今天这个政教联合的一个代表，在中国来说基督徒需要有神的智慧，这个我今天不能讲，我有机会有需要的人可以找我，我仍然会跟你讲。我真的不是从个人的情感而已，不从个人的经验而已，我喜欢从圣经的真理里面。上个礼拜已经有一些弟兄带一些弟兄姐妹来我们教聚会的时候，我真的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还是跟他们讲了一下，从出埃及记看三自会是魔鬼的诡计，需要明白这个是一个政治跟宗教联盟的这个危机是很大的，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被诱惑、被引诱离开了正道，就去到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政治宗教大联盟的这些怪胎的机构里面，需要主的怜悯。那同样的，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也同样面对这个危机，其实跟着这帮教会的带领者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看顾，避免陷入任何的人文主义的信仰危机。当你一进入人文主义的信仰里面的时候，所谓的宗教里面的时候，就会有政治宗教联盟，会有很多政治手段就来了。这个政治是一种广义的政治，人很喜欢用政治方法解决信仰问题，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要求主大家带领。好，那最后呢，我要看什么呢？那所以今天我讲了这么多，基督徒怎么办？那么在这一章里面，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是什么？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系统、宗教的系统、政治系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先要衰亡，走向毁灭。那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解决之道是什么呢？一个是政治大联盟、政教大联盟，要与什么？与神的羔羊征战。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第十四节是其实启示录的一个中心的章节，也在这里显明出来了。怎么显明出来呢？他们与羔羊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所看见的视角就是狮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音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启示录在讲什么？启示录是什么？我没讲吗？不需要你太高的神学，你只是抓记住一句话，就是在这一节经文的 第二句，羔羊必胜过他们。这是基督徒的信心所在，基督徒的盼望所在，羔羊得胜，羔羊一定胜过任何的政治的联盟，任何宗教的联盟，任何政治和宗教的大联盟，基督一定得胜，基督一定会摧毁掉任何从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心所在，羔羊是万之主，是万王之王，弟兄姐妹一定要确信，一定要常常的追求主。我说我们不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主的能力有多么的厉害，主的权柄是超越万有的时候，你总是对人抱有期望，总是对自己的人性抱有期待，所以我们很多的伤痛，我们的怨恨，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苦毒，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我们对自己的人性，对人性的某些东西抱有幻想，却不是全心的来仰望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总觉得信耶稣还不够，总是耶稣加上我们人的一点点的才能，我们人的一点点的聪明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反而会弄巧成拙，会再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政治宗教大联盟的危机里。所以求主来怜悯。最后什么呢？羔羊必胜过他们，这就是感谢主的基督的信心所在。所以尽管他们要跟神的国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其实确实要受逼迫，这个世界的王，任何的宗教会对真正的基督徒产生逼迫，小小的逼迫，个人的逼迫，教会性的逼迫，甚至国家性的逼迫，甚至人类性的逼迫都会带来。但是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只是跟着他收获战利品，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领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这什么呢？就是门招备选有忠心的圣徒，同着羔羊也必得胜。这就是感谢主，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要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盼望和信心是在这些方面，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在这个幸灾乐祸，并不是我们的耀武扬威的来，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在他的怀抱里施行审判，我要看你们这些人倒霉给我看看，你很得意，这不是真正的神儿女的那个状态。神儿女状态是要怜悯的心，更加怜悯这个堕落的世界，尽可能的从火灾火中取柴似的去抢救一些灵魂。感谢主。最后呢，我结束在哪里？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呢？其实上个礼拜前天谢弟兄在教会群里发的那个什么，那个牧师所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不对？我再跟大家，昨天我跟孩子们也讲了，那个牧师，对不对？有个容器里面放了很多乒乓球，对不对？它也就代表了不同的罪恶，嫉妒、贪婪，各种罪恶在我们里面。那你把水倒进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注入你的生命里面了，但那个水不多的时候，那个罪恶在不在？罪恶还是存在你的里面的。怎么办？要不断的注入耶稣基督，不断注入耶稣基督。当那个水开始慢慢漫过那个乒乓球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那个球什么呀，就掉出来了，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以至于最后什么呢？当你的水充满的时候，那些罪恶的事情就被耶稣基督这个光驱走了黑暗。所以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投机取巧的方法，没有捷径，我有一个办法，什么？不断的让耶稣基督的话语，以祈求圣灵的恩膏，把神的话语不断的注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没有捷径的，没有投机取巧的方法的，没有那种想一夜之间你就什么，就想一祷告就把你身上的罪恶处理干净的这样的一个 灵丹妙药是没有的，一定要靠着弟兄姐妹我们主日的崇拜，我们周间小组的查经，弟兄姐妹的团契，借着你个人灵修的对神话语的领受，借着你对真理的不断的深化，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会透过他的道使我们成圣，用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吞灭我们里面那个罪恶，一定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明白这个撒旦的系统，明白政治跟宗教大联盟所带来的危机，让我们知道人类主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带来的那个危机，将来会抬出个什么那个低基督者，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神已经透过在历史上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甚至在我们历史当中的天主教，甚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打着基督旗号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所显明出来那个政治和宗教的大联盟，甚至在自称为很纯正的教会，人人要常常提防这种危机的这种甚至与宗教联合的这些危机的怪胎，一些联合体随时会在我们的身边显明出来，真的需要主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需要主你借你的话语来恩膏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谨防这种危机，好让我们能够跟着我们的羔羊。我们也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天我们都在征战，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胜过的，但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却能胜过这一切的魔鬼的诡计。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来给我们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来不断的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我们不是愿意脱下我们的老肉体，但是我们却愿意披戴耶稣基督，愿意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成人，而这是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乃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天去背诵神的话语，去思想神的话语，应用神的话语，全备的装备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对我们现在不一定每一句都很实用，不是每一句经文都可以在我们生命中马上就发挥很大的功用，但是我们只是日积月累，我们只是尽上我们的本分，不断的让神的话语进来，不断的让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你就会吞灭我们里面那个必死的生命，我们各种的罪恶就会被你所吞灭，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迎接在地上每一天的征战，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罪恶，胜过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罪恶，胜过我们那些不信主的同胞的罪恶，甚至胜过单圈者的罪恶。所以我们赞美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得胜的信心，好让我们与主一同征战，靠着主的恩典度我们在世上的光阴，好让我们每一天脚踏实地的来应对我们生命中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